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4节，这也是我们第四次灵修这一章重要经文。保罗在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保罗提醒圣餐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一方面是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也就是领圣餐意味着像主那样来生活，也能够来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向主倾倒自己，去为了别人而活。而另外一个方面，圣餐也意味着这是主的同在。这种同在不是以物质性的方式来真正的临在，而是象征性的属灵的同在。这种同在尽管有象征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凭着信心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基督就以属灵的方式真正的与领受圣餐者同在，并在他们里面坚固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加强他们与基督的相交，借此喂养他们的灵命。这是基督真实的属灵同在。正因为有这样真实的属灵同在，所以啊，人在领圣餐的时候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呢，这里保罗提醒要按理。什么叫按理呢？当然就是指着上一段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本意，就是一方面来纪念，另一个方面也提醒这是上帝真实的喂养，也是上帝真实的属灵的同在。因此借着纪念就要来遵行并相交，这种相交不只是与主相交，也与众弟兄姊妹相交。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哥林多很富裕的信徒在爱宴中，在圣餐中分门别类，来制造与贫穷基督徒之间的隔阂，也在圣餐的时候甚至暴饮暴食到酒醉的地步。所以就把神圣的宗教意味的圣餐给完全世俗化了，成了一个社交的欢宴的聚会。所以保罗说他们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此保罗提醒，真正的吃圣餐的人必须圣洁自守，也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是神圣的，不要随随便便的来吃着饼喝着杯，应当特别的有省察。所以啊，我们一般是按照罗马书三部分来省察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最近犯的罪，反省与主耶稣有没有真正的关系，以及有没有过圣洁感恩的生活。所以啊，保罗强调这样的一种省察，同时呢，这种省察也必须得关联到分辨是主的身体。分辨是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就特别强调是指向圣餐的饼和杯，它的 这种含义，也就是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个圣餐是意味着主耶稣特别属灵的同在，他以比喻的方式来显明他本来的含义。我们呢不否认经文本身应该有这方面的含义，因为从上文呢是能够看到，但是从更广的上文以及从我们的对这一段经文的仔细的推敲，我们觉得在这里我们绝不能否认对身体的对自然的解释是特别指向主的身体教会来说的，而保罗强调的是辨明每个成员包括穷人的重要性和价值之所在。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特别看到哥林多教会中他们在爱宴中分门别类，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也妨害了圣餐原来的精神。因此保罗就要让他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特别分辨他们所在的教会与他们一同吃喝的是互为肢体的基督的身体中的一员，也知道他们是委身一个新的国度，成为新约的百姓。所以真正的省察不只是我们前边所罗列的反省个人与主的关系，也不只是在反省我们道德上的亏损，我们是不是来灵修祷告读经，我们也应该来省察我们与众弟兄姊妹的关联，我们与教会的根本性的关系，我们与我们一同领受圣餐的群体这种关系到底如何。在一个特别以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为推崇的年代，我们强调经文本来的特别的含义也是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也在这里来提醒我们说，正因为主为着所有相信他的百姓死了，所以我们也必须更新我们与教会与周围的人的关系。我们如果竟然还敢分门别类结党纷争的话，那就真的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呢会因着这样的狂妄的行为而遭受上帝的刑罚。在哥林多教会中，保罗就提到已经有人被主惩治，也甚至提到有的人已经患病软弱乃至死去。当然我们不能一一对应说这些死去的人完全就是因为他们不分辨主的身体，分门别类结党纷争，以至于被神击打就突然意外的死去了，我们不能这样直接一一对应。但是呢，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发生这样的软弱患病和死亡的事件，保罗没有解读成是偶然的，也没有解读成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呢把它解读成跟哥林多教会中对圣餐的干犯、对圣餐的错误的领受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既然教会分门别类结党纷争是一种整体性的罪行，所以呢就由教会这个整体来承担后果。就像亚干来犯了罪，偷窃了不该偷的献给耶和华的圣物，结果呢就有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死去。所以这样的一种整体性的审判和上帝的惩罚是表明了神特别的惩治。当然有的人就说保罗这样讲是不是有点雪上加霜呢？为了消除这个可能的误会，保罗呢也提到 苦难呢也有正面的一些含义，因为呢上帝借着这样的审判啊，也使得我们被主来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保罗呢也是在特别的勉励，假如说神任凭人犯罪，那是更可怕的，因为呢人的罪最终会把人引向地狱之中，最后证明自己本来就是不信的人。所以啊，保罗就提醒说，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这一个彼此等待啊，也有一个特别的彼此接纳这样的含义。所以啊，保罗对他们的劝勉是进行圣餐和爱宴的时候必须互相接待，彼此照顾，不能忽略任何一方，尤其是那些没有的，更要受到教会内富有的人的体恤和接纳，绝不要使他们受到忽略和冷淡，或者叫他们感到羞愧。因为圣餐和爱宴本来就是互相分享和服侍的时间，本来就是付出和舍己的践行，我们若破坏了这样的核心精神，那整个聚会就不但不使人受益，反而招来损害。所以啊，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保罗来提醒爱宴圣餐是纪念主，也是享受神属灵的同在，所以不需要把家里的大鱼大肉都搬过来，也不需要把在家里常常是来吃吃喝喝的情景搬到教会。因为呢，我们在教会中不是来炫耀和夸耀，乃是来效法我们的主，不只是在教会中，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一位我们所效法的主是降生在马槽里，成为世上最卑微最穷苦的人中的一位。他在世33年，曾经忧患，衣衫褴褛，也周围常常是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却变成了享受荣华富贵，在个人的私欲中暴饮暴食，而忽略了过圣洁节制和简朴生活的人，这岂不是羞辱我们的主本身吗？所以啊，保罗这样的提醒今天也是对我们教会非常美好的提醒，也让我们能够不只是进行个人主义式的自我的省察，也是要反省我们与教会与众肢体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因着领受了主对我们的服侍和接纳，所以呢，我们也能真诚地寻求与人和好，也能够来去倾倒自己的生命，尽心竭力地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一切都不是口号，乃是真正的实际的倾倒与遵行。但愿这经文来激励我们，从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开始，从对身边的配偶的激励、接纳、赏识开始，从对同事的友好和对上级的尊重开始，从对孩子的欣赏和接纳开始，因为主就这样接纳了你，也理当这样去接纳人。这正是圣餐他对我们的提醒，也是活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和关联。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前书11:27-34，让我们看到圣餐何以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联，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去服侍和倾倒的生命，让我们去爱身边的人，而不要心中有神但目中无人。 主啊，就求你使我们心中有神，目中有人，也能够靠着你去爱身边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不能，但你能，愿你来以你的爱充满引导，就如我们所领受的饼和杯进入我们的生命一样，你的爱也如此进入我们的生命，并激励我们为你而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